第233集。
阮星竹这几个月以来一直伴着段正淳，段正淳来少林寺，他也跟着来了。知道少林寺的规矩，不许女子入寺，便改装成了个女子。她是阿朱之母，天生有几分乔装改扮的能耐。此刻扮成男子，形容举止无一不像，绝不像灵鹫宫四珠那般一下子便给人瞧破。只是他声音娇嫩，却不及阿珠那般学男人说话，也是惟妙惟肖。此时他忍不住张口说了一句话，见众人目光向自己射来，便即粗声粗气的又说道：
段家小皇子，家学渊源，将门虎子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
段正淳到处留情之名，播于江湖。群雄听阮星竹说段誉苦练王语嫣，乃是家学渊源，将门虎子，都不禁相顾莞尔。段正淳也哈哈一笑，向舅母知道：这不孝的孩子。舅母知道，并非不孝，孝得很呐、孝得紧。段正淳知道鸠摩智这是讥讽自己风流放荡，也不以为忤，接着说道：不知那孩子此刻到了何方，国师若知他的下落，便请示之。鸠摩智摇头道：
哎呀呀呀呀，段公子看不破情关，整日家憔悴相思。哦，小僧见到他之时，已是形销骨立，面黄肌瘦，此刻是死是活，哎呀，那也难说得紧啦。哎，
忽然一个青年僧人走上前来，向段正淳恭恭敬敬地行礼，说道：
王爷不必忧心，我那三弟精神焕发，身子极好。
段正淳还了一礼，心下甚奇，见这青年僧人形貌打扮乃是少林寺中的一个小辈僧人，却不知如何称段誉为三弟，便问道：
哦，小师父最近见过我那孩儿吗？
这青年僧人便是虚竹，说道：
是，那日我跟三弟在灵鹫宫喝得大醉。
突然段誉的声音在殿外响起：
弟弟，孩儿在此，你老人家身子安好？
声音甫歇，一个人闪进殿来，扑在段正淳的怀里，正是段誉。他内功深厚，耳音奇佳，刚进寺门便听得父亲与虚竹的对答，当下迫不及待展开凌波微步抢了进来。父子相见呐、都是说不出的欢喜。段正淳看儿子时，见他虽然颇有风霜之色，但神采奕奕，绝非如鸠摩智所说的什么形销骨立、面黄肌瘦。段誉回过头来向虚竹道：
阿哥，你又做和尚了？
虚竹在佛像前已经跪了半天，诚心忏悔以往之非，但一见段誉，立时便想起那位梦中姑娘来，不由得面红耳赤，神色甚是扭捏，又怎敢开口打听？鸠摩智心想， 此刻王语嫣必在左近，否则少林寺中便有天大的事端，也绝难引得段誉这痴情公子来到少室山上。而王语嫣对他表哥一往情深，也绝计不会和慕容复分手，当即提气朗声说道：
慕容公子，既已上得少室山来，怎的还不进寺礼佛？
姑苏慕容，好大的生命啊！群雄都是一怔，心想：原来姑苏慕容公子也到了，是跟着番僧事先约好了，一起来跟少林寺为难的吗？但寺门外声息全无，过了半晌，远处山间的回音传来：慕容公子，少室山来，进寺礼佛。鸠摩智心思，这一番可猜错了，原来这慕容复没到少室山，否则听到了我的话，绝无不答之理呀。当下仰天打个哈哈，正想说几句话遮掩，忽听得门外一个阴森森的声音说道：
慕容公子，我定了会恶斗方寒，待杀了丁老怪，再来少林寺礼敬如来。
段正淳、段誉父子一听，登时脸上变色，这声音正是恶贯满盈段延庆。便在此时，身穿青袍、手拄双铁杖的段延庆已经走进殿来，他身后跟着无恶不作、叶二娘、凶神恶煞、南海恶神、穷凶极恶、云中鹤四大恶人一时齐到。玄慈方丈对客人不论善恶，一般的相待以礼。少林寺规矩虽不接待女客，但是玄慈方丈见到叶二娘后只是一怔，便不理会。群僧均想，今日敌人众多，相较之下，什么不接待女客的规矩只是小事一桩，不必为此多起纠纷了。南海恶神一见段誉，登时满脸通红，转身欲走。段誉笑道：
乖徒儿，进来可好啊？
南海恶神听他叫出这乖徒儿三个字，那是逃不脱的了，恶狠狠地道：
他妈的臭师傅，你还没死吗？
殿上群雄多数不明内情，眼见的此人神态凶恶，温文儒雅的段誉居然呼之为徒，已是异奇了。而他口称段誉为师，言辞却无礼之极，更是大奇。
叶二娘微笑道：丁春秋大显神通，已经将慕容公子打得全无招架之功，大伙儿可要去瞧瞧热闹吗？
段誉叫声哎呦，首先抢出殿去。那一日，邓百川、公冶、甘包不同、风波恶、王语嫣六个人吓得飘渺风来，慕容复等均觉得没来由地混入了灵鹫宫一场内争，所谋固然不成，脸上也没什么光彩，好生没趣。 只有王语嫣却言笑晏晏，但叫能够伴在表哥身畔，便是人间至乐。六人东返中原，这日下午，穿过一座黑压压的大森林，风波恶突然叫道：“有血腥气！”拔出单刀，循着气息急奔过去，心想：“有血腥气处，多半便有价打。”越奔，血腥气越浓。蓦地里，眼前横七竖八的躺着十几具尸首，兵刃四散，鲜血未干。这些人显然是死去并无多时，但一场大架总是已经打完了。风波恶顿足道：“糟糕，来迟了一步。”慕容复等跟着赶到，见众尸首衣衫褴褛，背负布袋，都是丐帮中人。公冶干道：“
有的是四代弟子，有的是五代弟子，不知怎的遭了毒手。”
邓百川道：“咱们把尸首埋了吧。”公冶干道：“
正是，公子爷、王姑娘，你们到那边歇歇，我们四个来收拾。”
拾起地下一根铁棍，便即掘土。忽然尸首堆中有呻吟声发出，王语嫣大惊，抓住了慕容复左手。风波恶抢将过去叫道：“
老兄，你 这还没死透吗？”
尸首堆中一人缓缓坐起，说道：“
还没死透，不过那也差不多，差不多啦。”
这个人是个五十来岁的老乞丐，头发花白，脸上和胸口全是血渍，神情甚是可怖。风波恶忙从怀中取出一枚伤药，喂在他口中。那老丐咽下伤药，说道：“
不中用了，我肚子上中了两刀，活不成了。”
风波恶道：“
是谁害了你们的？”
那老丐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
说来惭愧，是我们丐帮内讧。”
风波恶、包不同等都是啊的一声。那老丐道：“
这是本来不便跟外人说，但是闹到这步田地，也已经隐瞒不了了，不知各位尊姓大名，多谢救援啊。丐帮弟子自相残杀，犯不及素不相识的武林同道，是才听得几位说要掩埋我们的尸体，人侠为怀，老儿感激至极呀。”
包不同道：“
非也非也，你还没死，不算死尸，我们不会埋你的，那你也就不用感激了。”
那老丐道：“
丐帮自己兄弟杀了我们，连尸首也不掩埋，那还算是什么好兄弟？简直连禽兽
包不同玉带便说，禽兽不会掩埋尸体的。见慕容复使眼色制止，便住口不说了。那老盖道：“
老儿，请各位带一个讯息给毕邦，毕邦无长老，说新帮主壮巨贤，这小子只是个傀儡，全是听全冠清这奸贼的话，我们不服这姓帮的做帮主。全冠清派人来杀我们，他们这就要去对付吴长老了，请他老人家千万小心。
慕容复点了点头，心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说道：“老兄放心好了，这讯息我们必当设法带到，但不知贵帮吴长老此刻在哪里呢？”那老盖双目无神，茫然瞧着远处，缓缓摇头说道：“
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”
慕容复道：“那也不妨，我们只需将这讯息在江湖上广为传播，自会传入吴长老耳中，说不定全冠清他们听到之后反而不敢向吴长老下手了。”那老盖连连点头道：“
正是多谢。”
慕容复问道：“贵帮那新帮主庄巨贤却是什么来头呢？我们孤陋寡闻，今日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。”那老盖气愤地说道：“
这铁头小子！”
慕容复等都是一惊，齐声道：“
啊，便是那铁头怪人。”
那老盖道：“
哦，我刚从西夏回来，也没见过这个小子。听帮中兄弟们说，这小子本来头上像这个铁套子，后来全冠清给他设法除去了，那一张脸啊，弄得比鬼怪还难看呐！啊，那也不必说了，这小子武功很厉害，几个月前丐帮君山大会，大伙儿推选帮主，争执不绝，终于说好凭武功而定。这铁头小子打死了帮中11名高手，便当上了帮主，许多兄弟不服，全冠清这奸贼。
他越说声音越低，似乎就要断气。 邓百川道：“老兄，待兄弟瞧瞧你的伤口，咱们想法子治好伤再说。”那老盖道：“肚子穿了，肠子也流出来了，多谢。不过，
说着伸手要到怀中去掏摸什么东西，却是力不从心，道：“
老家。
公冶干猜到他的心意，问道：“尊驾，要取什么物事吗？”那老盖点点头，公冶干便将他怀中物事都掏了出来，摊在双手手掌之中，什么火刀、火折、暗器、药物、干粮、碎银之类，着实不少，都沾满了鲜血。那老盖道：“我不成了，这一张榜文甚是要紧，恳请恩公念在江湖一脉，叫他丐帮随便那一位长老手中，就是不能交给那铁头小子和全冠清那奸贼。小老儿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不尽啊。” 说着，那老盖伸出不住颤抖着的右手，从公冶干掌中抓起了一张折叠着的黄纸，递给了慕容复。